大家好，欢迎回到巴塔克新的一期，我是老曾。然后呢，这一期呢，我是在海边录这一期的播客。然后大家可以猜到，可能我们的今天主题可能会跟冲浪有关系。今天我们的这个嘉宾呢是 Monica 茄子，啊 ，Monica 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茄子 Monica， 很高兴今天能跟老曾一起在海边做这期的播客。
对，我们就基本上能在坐这个地方，我回头就能看见这个日月湾的主浪点，然后很多人现在在这个水里边冲浪。那我想问，首先问一下 Monica， 你上次冲浪是啥时候？
上一次冲浪是在周三的时候，我回海南还没时间冲浪呢。对、
okay.
大概是什么时候来的？咱们周三的比赛是14、15号还是13、14号？
10月13、14号。
对、
哦、
对、
okay.
哇，也半个多月了呢。
也半个多月、
一个月了。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啊。对你来说，那你第一次冲浪是什么时候呢？还记得吗？
我第一次冲浪记得应是2008年的暑期6月份吧。然后我是在中国香港冲的浪。
OK， 在香港冲第一次冲浪。
大屿山。
大屿山啊。怎么会有这么样一个机遇呢？就是你是旅游吗？还是专门去冲的浪啊？
我是专门去冲的浪，因为其实在好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叫《蓝色激情》，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提这个提了好多次了，《蓝色激情》这一部电影、然后是非常励志的一个 Woman's Power 女性力量的一个电影。那时候就理解到了冲浪，但那个电影里面冲浪是非常夸张的，在夏威夷的浪，叫管浪啊，然后礁石底啊，就非常夸张的。所以我对冲浪就是那种觉得是非常敬畏的一种心态去看这项运动。然后
觉得是个极限运动，
对
是吧、
非常极限。觉得根本没有想到我这种平常人也可以去冲浪，你知道吧？然后后来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他正好是冲浪教练，就他促成了我跟冲浪这个缘分。然后他就说其实在香港可以学冲浪，然后香港的冲浪的历史文化还是挺悠久的。然后就说哇哦，然后那一年就必须要去一下，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之后就发现跟我一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就觉得啊，你的想象中就是冲浪是非常，你要喝水啊，你要被石头撞啊，你要干嘛，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存在。但是你那天的浪我记得非常小，膝盖浪。然后我连在岸上练习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一直是打篮球，打完篮球就攀岩。所以就有一定的那个运动
啊，其实一直也在有在运动。
对，就非常的自傲，你知道，那时候打篮球的那种心态就是自傲。哎呀，没用，不用，你给我讲理论就行了。我在水上直接演示，我第一下我就站起来了，就哇哦，就跟脑海里面不一样。你跟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然后你已经有一个潜意识告诉自己这个冲浪很难。但是你第一次体验就觉得，哎，怎么能那么简单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一个 OK， 就是跟之前下水之前的这个期望值完全的有不太一样，就或者跟电影看到的这个东西。所以是不是要感觉这个冲浪其实离你就没有那么远、就是、
没有，非常近。而且觉得怎么可以那么好的掌控，因为有教练在嘛。然后有教练在的话，他又帮你推板，又帮你去看浪，然后又帮你去剪板，你就觉得所有的一切都非常之入坑级的完美。
入坑级完美。
然后就、
okay.
觉得哇好简单，而觉得哇那个瞬间的那种快感跟那种满足欲是很强的。所以就造成了我就是对入坑很快。但后面就会，你要学会自己抓浪之后，好，所有的难题全部来了。划水，被浪拍，呛水，被浪打，被板打，一系列的东西。然后体力支撑不上，因为我又是一个非常从小到大的运动的人，我其实底子不好，身体底子不好，所以才去运动。
哦，真的，
我一直生病，然后所以才去运动。
哦，是因为身体从小时候身体不好才去运动。
对对，然后运动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很强了，你知道吗？因为毕竟也是在校队里面，也在体系里面，觉得自己很强。然后冲浪这个也是小肌肉群体的一个考验，所以就觉得自己怎么可以那么弱。然后也是就激发起了我的好强心
啊、
就越练越猛，越挫越勇。
也做游泳，对对对，我因为我现在也在冲浪，我觉得我也是玩各种各样运动，但我觉得冲浪真的是我在想是不是学过最难的运动，还是说还是之一，反正是很难很难的。觉得这个它因为它不定嘛，它这个浪是一直在动的。
对，
像就是像滑雪的话，我滑了20多年雪，我觉得雪的好处是它一直在那儿待着，它不动，那个雪坡它不会到处乱跑。
对。
对，然后呢它可能就是不同的浪，你还要慢慢看浪，然后不同的浪还有不同的力道还不一样。
对，
有些让你冲得起来，有些冲不起来，就是这个就是慢慢它有一个学习观察，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实际上。所以这个在入门，所以入门可能是真的是个比较慢的一个入门这个运动，不是一下上手就马上就可以做得很得心应手的那种。
对，所以我就建议如果想要对冲浪这块的有兴趣的小伙伴们，我建议就是找一个很好的教练，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关键行为吧，行动。因为你有一个好的教练，他第一带你如何入坑，你的乐趣如何，你的学习的技巧性跟一些系统性的一些知识输出，跟你是作为一个浪人呢，还是你要作为一个爱好者，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区别。所以你的教练是至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关键人物。然后如果这个教练好的话，其实你的基础课打得好，你的基础理论知识好的话，你会比一些其他的不正规的教练带进来会更快一些。对，如果有一些比较经验比较丰富的教练带你的话，其实他会带你入坑很快，然后第二个他的理论知识跟你的一些，只要你吸收能力快，你的所有的基础性都在很好，打得非常扎实，所以的话你的其实之后你自己下水去练，他也是没有不会有太大问题，然后的安全系数也非常高，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实际上请教练是个很值得的一个投资，就是这个回报会很好的这么一个投资。
对，
是吧？
对， 对，
就是那你2008年，那你实际上你算是中国这个冲浪运动的第一批运动员吧？
对，
可以这么说吗？
第一批爱好者，后加成为运动员。
开始作为爱好者，后来成为运动员。OK，
对，
所以你开始冲浪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冲浪运动员，这个在中国还没有这个概念，还没有这么一个对或者没有概念是吧？
没有没有，我记得那时候2011年不是有了 WSL 的那个世界女子长板比赛嘛？哇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所有的视频中，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教练，就是教练也就是朋友，然后你知道浪人们他们其实很chill，就啊你浪来了，你抓呀你抓呀，哪儿啊？
那哪儿？
他
是
不会帮你，他就说啊，他也要抓，你知道吧？
是是是，
对，就比较chill的那种，就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你要是如何去学？我们那时候真的是靠着视频一步一个模仿出来的。
其实那个时候的，就是冲浪的人群应该也不多吧？
不多不多，水里面说句实话，没几个人，
没几个人，
四五个人很厉害了。
对，我记得上次跟那个佳佳做过这录音，他就讲当时他在水里，他是。那个早年的时候在水里他会害怕，不是怕浪，是因为整个日月湾的就他一个人，然后他在水里边可以听见自己心跳，
对，
就安静的就到他，所以就觉得他就在水里会待着觉得害怕，然后来了第二个人他就觉得哇好热闹。会是那样一个状态。
天哪，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很有意思，就是在这个当早年跟现在真是有很大差别。
对，
那你是怎么进入国家队的，然后是怎么一个过程呢？
首先我是被一个赞助团队赞助了，我的前老板他们，前公司他们就是作为一个极限运动的一些平台，然后被他们赞助了，然后后面就是因为后面不是奥运会嘛，所以我们国家也非常的有这个先驱之见啊，前驱。就他知道他要马上要组一个国家队，他先作为一个培训，因为冲浪对于咱们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慢，就是引进的比较晚的一个运动。
对，
对，比较晚的一个运动，它比攀岩跟滑雪其实晚很多很多很多年。
对
对，所以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运动文化。然后所以他当时就因为奥运会这件事，然后我们就组织了国家队，然后组在国家队之后，我们就打了第一次，就也非常幸运，我在国家队之后直接就打了一个 RSA。
RSA 是什么？
国际冲浪协会的一个长板比赛，
嗯，
然后也是个非常非常正规的，也在国际上是非常大的一个比赛，然后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在我们中国在国际上最好的一个排名。
OK，
第十四名，
第十四名 ，OK，
很厉害了。
这是全球的比赛，
全球的一个比赛，
哦、那很厉害了。
对，
嗯，
在我的人生生涯中，这是我觉得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
嗯、
对，能在我的长板生涯里面有这件事情，我非常的自豪。然后有了这国家队行程之后，我们的一些训练，我们请了咱们的国家队请了非常好的一个教练。然后还有一些教练团队还有饮食团队这一块，我觉得就是让我意识到了体系的一个真的非常觉得不一样的东西吧。因为在国家队前，我觉得我是一个浪人，以浪为生的一个人，对，就是所有的我的生活方式跟我所有的一些理念观念世界观感情观世界观都是围绕着冲浪而演变的。
对
对，然后但国家队之后有一系列的体系的一些教育啊什么的，我觉得哦 OK， 那我要把这个事情又从一个浪人回归到了一个运动员的一个心态，就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经验吧。
经验
对、
哦、有意思。所以那个是什么，是 RC 是哪年呢、哦、
应该是2017年。
嗯，
2017年年底还是2018年年头，我给忘了。
对，所以那个是
2017年年底，对对。
然后国家队是哪年成立的呢？
2016年。
2016年哦，
还是2017年3月啊
？OK，
反正是年头，我到时候具体在、
嗯、就是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前是吧？
嗯嗯，对对
对。然后后来东京奥运会就延迟，因为疫情延迟了。
对
对，所以现在。现在就是说冲浪运动队这个东西就延续下来了，对吧？一直、
嗯、对
啊、那现在就是说大概你觉得现在在国内的这种冲浪运动员有多少人呢？就是这种在这个体系里边做这个，就比如说像咱们看的在这个浪里边来训练的这些，就经常就有系统性的做训练的这种运动员。
嗯，我觉得真正的运动员，体系运动员应该好多吧。
嗯，
上一次那个他们的那个。全运会多人，我具体多人我不知道，我觉得再怎么的也有1000人。
嗯 ，OK， 那挺多的，就因为还有省队，对吧？
对，各种省队，
各种省队的，
各种省队，
然后在这边，然后
有可能都不止。
对，我觉得这个运动我觉得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前两天我听说也有自己在练的，就是说没有说在、这个、
自由浪人，
自由浪人他也是很系统性的在练，但是他并不是在这个体系内的，
嗯，
所以这种人他也可以参加比赛吗？
可以的，可以的，
也可以参加比赛。
就是
OK、
他有公开赛跟体系赛，他有体系的比赛、
嗯，
然后公开赛有公开赛，所以因为我们国内最早的一个比赛是冲浪海南嘛，
嗯，
2009年好像2009年就形成了
，OK。
然后他算一个公开赛，那个时候国内参赛的人几乎没有，然后到了2010年才开始有国内的，2010年还是2011年才有国内的人去参加比赛、
嗯、
然后这个还蛮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在冲浪在中咱们中国冲浪的一个历史上还蛮标志性的一个比赛、
嗯、
对他以、
okay.
对他是第一个嘛，
嗯，
然后后面免见了每一个，像今年啊，咱们今年的冲浪比赛还挺多的，各个俱乐部呀，然后各个商业的一些支持的人都在做比赛，
嗯，
对，所以就其实还挺好玩的，就是大家看得到冲浪的人越来越多，加入到冲浪比赛人越来越多，因为我觉得冲浪比赛大家不要想的是很严肃的一个事情，但有可能在其他比赛可能会这样哈，
嗯、
在冲浪里面不是的，在冲浪里面我们觉得比赛更是一个聚会。
啊、哦，更像一个聚会，
然后学习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你比赛就、嗯、对于我来说，冲浪比赛是一个非常进步非常快的一个行为，因为我每次冲浪比赛，我的专注性是非常高的，我的专注力很高，我 focus 在冲浪里面，还有我的技巧里面是非常高的，
嗯、
然后你有可能有一些突破不了的点，你能在冲浪比赛里面突破掉。
哦，是吧？
对，但心态不一样。
嗯，
像我这种 competitor 就是这样子。
嗯，你是个看来是个就比赛性运动员。
对, 对, 对，但有一些，嗯、但是很多，就像我以前的，我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就一些高手在我面前，大神在我面前比赛的时候，我就可以，你近距离的学习得到， 包括你可以不断的提问，他们也非常好，
嗯，
然后就会教你，就说，哎，为什么我有个点我卡不住，我就老是过或干嘛，这个浪过掉，或为什么我就一个简单的 hand fire 或什么的，为什么做不了？他说，哦，有可能你的时间点不对，有可能你要稍微你就非常小的一些技巧，
你
说，哦，原来如此，
对，但是可能比较关键的一些点，
对，
就是，
所以的话，你在这个冲浪比赛里面，你零距离看得到，然后你学习得到。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一个机会，对，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对，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运动也比较 open， 也比较开放，就是说不是说像很多这种竞技运动那种，好像就是必须得是一个就是谁谁谁，就是在哪个这个体系内或体制内才能来。其实它因为它这个在海边嘛，
嗯，
海边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open、比较开放的一个东西，并不是它。不是关起来的一个什么圈起来的一个什么东西，
是的，
所以它自然而然也就比较能够接纳一些，就是可能是各只要是你可以来玩的或者水平够的都是可以来的，对，
都是分享型的，
分享型的会多一些，对，其实这点我跟传统的这种在这种运动场里边这种对吧，这种竞技运动还有些不一样，感觉
对冲浪这块确实跟很多运动都不一样，
嗯。
对，心态主要是浪人的心态很不一样，
对，而且就是冲浪这个特点，这个运动特点就是你必须得是在有浪的地方，在海边，
对，
对吧，他对这个地点是有一定的限制的，就是说你不可能说我住在什么青藏高原我就在那儿练冲浪，好像也不太可能，
对，
是吧，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像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就他可能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很就是不喜欢生活在海边，本人啊，甚至于他都不爱吃海鲜，或者就完全是对海鲜过敏。但是他仍然因为冲浪，他仍然就生活在海边，因为这就是冲浪人的生活方式，
对
吧？所以咱们来可以说说这个冲浪就浪人的生活方式，就他实际上就可能就是冲浪它本身呢，我觉得它的一个魅力就是它是一项运动，但同时呢，它有自己的一些文化，对，它有它的文化属性，它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那种。就是单纯的运动对吧，
对，
所以他这块的就是咱们可以讲讲这个冲浪这个运动的这个文化属性和他这个方式，就是在中国的话基本上可能最主要的人群是集中在海南万宁这一块吧，可以这么说吗，冲浪这个人，核心的人群，
嗯，其实以前来说是的，但现在来说不是的，
嗯，
就有很多分，现在有非常分散，因为其实中国的冲浪浪点很多，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要区分的话，我觉得可能浪最好的点还是在海南，
嗯，
对，然后其他点可能就是时间的区域，
对，
去局限到啊，就是浪夏季浪啊冬季浪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就拿这个区分。但是如果城市浪人现在很多的，
嗯，
对，好比说深圳啊，广州啊，广西啊，青岛啊，
嗯，
这些都很多，
对，
对，
对，就包括我们之前说刚才咱们这个的就是之前聊的那个上海这边，你们去舟山那边去冲浪，他们也是上海那边的一些城市浪人周末跑去冲浪的地方，
对，
就是所以实际上中国从南到北它就是浪点很多，但是呢可能受各种的就是季节限制啊，或者是浪的矿的限制啊，但海南这边还是比较稳定的，就是据我所知万宁是聚集了一批这种浪人是常年住在这边，
嗯，
就是作为在这边冲浪，然后首先就这个我就好几个比较好奇好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说这个人群一个大概有多少人呢，你来估算的话，就是
现在吗，
嗯，那就是住在这个万宁周边吧，这些这个附近，然后呢常年会冲浪的，以冲浪为原因，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海南是一个很多很多新来搬来的人嘛，有些人是因为就是退休了在这边觉得天气好，有些人是来做些什么喜欢玩帆船或者喜欢一些别的理由吧，但是就是为了冲浪而定居海南的人有多大一个人群，
我觉得有2000家吧，
哦，那还是相当不小的一个人群，就是
整个海南的话那就不止了，
不止，
就单单万宁我觉得就有
2000多以上，那这些他们大家都干嘛呢，也不都是做教练吗，
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大家的各个的领域的人物都有，
各个领域都有，
对对，数字游民啊，
嗯，
然后做一些自媒体的呀，然后还有一些教练啊，然后还有一些还有滑板的呀，
啊，滑板，嗯，
然后还有一些想要做学习的， 这一块的、
嗯、
人还挺多的我觉得。
嗯，
你要问他们具体做什么我还真的不太知道，
就是形形色色做什么都有，
太多了。对、对对对，然后大家目标都很明确，就是为了冲浪而留在这儿，然后因为冲浪而喜欢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本身是有它很大的魅力存在的。
OK，
对。
万宁有什么除了冲浪之外呢，就讲讲，因为你是这儿的居民了就是说万宁吸引你的有些什么地方呢？
万宁吸引我就单单我住的地方兴隆吧，我因为热带雨林的一个位置。
OK，
我是非常喜欢大自然那个人，就有好浪、嗯、好浪的同时，海边的同时又有森林，又
有森林，对，
对，然后你也可以爬山，然后你也可以去找一个湖泊露露营、
嗯、
就它各种的一些，你还可以攀岩、
嗯、
你可以暴食，
可以暴食，对、
哎、
我听说了，对
对，就是除了那个石头会比较锋利以外、
嗯、
就是沙泥石嘛，对，它比较那个，
对，
然后还可以我喜欢玩水，所以瀑布啊湖泊啊这块啊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嗯、
然后自然风景也非常好，
嗯、
它的人文也是非常的丰富的，因为是南洋嘛，
南洋
华侨，对，
南洋很多南洋华侨，对，
吃的那就没话说了，我这个吃货就好吃真的太多了，
嗯，
对，
所以实际上它的这个生活是一个也是个宜居的地方，适合生活的地方，
嗯、对。
我可能，但是我觉得这边这些浪人呢，有跟内地的，比如说北京、上海这种城市的不太一样一点，就是他可能，比如说北上广深这些一二线城市吧，他可能大家也有冲浪，也有浪人。比如说我们在上海，我经常接触的就是上海那些周末的这些浪人，他们就是在上海有工作，然后周末呢可能去舟山，去冲浪，但是呢他的工作还是他的生活的中心。嗯、那这边的这刚才提到这2000多人，他可能就是把冲浪作为生活的中心，然后呢他的就是工作啊或者家庭都是围绕着这个冲浪来搭建的，这么样一个， 对吧，这跟北上广深这种城市里边的这些浪人，城市里的浪人是可能是反过来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个是怎么搭建呢？这个怎么能够就是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可能就这样一个状态，对吧，你在万宁生活了很长的好多年了，
嗯，
就生活也都是围绕着冲浪来，刚才你说的为了冲浪搭建的，这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就是会是怎么形成的？跟城市浪人有什么，就是海边浪人跟城市浪人的区别在哪儿呢？
我觉得城市浪人中跟海边浪人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城市的浪人因为毕竟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边，你说人为的环境还有生活的环境，它其实是围绕着城市而走的，所以它有一些框框条条在那。
嗯，
就你有一些就比较、啊、我只能周末去冲浪或什么的，但海边就不一样，因为环境不一样嘛，我们的海就在海边，然后、嗯、海边的那个可能氛围就是更自然一些，就大自然围绕着你、
嗯、
你好像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在三亚工作的时候，我也是5点钟去来、
嗯、
去冲个浪，然后冲到8点钟，然后洗个澡直接就去上班，然后有时候下班了、
哦、
5点半6点下班、
哦、
然后直接就穿着制服但包里没有比基尼、
哦、
你直接去海边、哦、你直接换了，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吧、哦、但如果在城市里面你可能就必须要驱车，
对，
到达一个地方你时间限制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海边可能就是太臭了，它的你可以非常甚至称为懒散的一个状态、
嗯、
你就会莫名其妙觉得哦啊、哦，干嘛我要那么急，不要那么急，就这个环境给了我，就我那个海就在那儿、
嗯、
我什么时候下我看浪好了我在那下、
嗯、
所以你其实就是第一地域性跟那个环境区别了、
嗯、
城市又必定有条框的、
嗯、
然后生活方式的态度是心态是不一样的，人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被框着了嘛、
嗯、
高楼大厦什么的你就有一些就欲望是不一样的，
是
那海边浪人的欲望可能就非常非常的低，一双拖鞋、
嗯、
一个 T 恤一条短裤，
对，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海边浪人我觉得感觉就是对这种物欲啊，这种物质欲望的这个、
嗯、
他会
极简化一些，
对，他会比城市的人要低得多，
对，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样一个就是心态会不一样吗？还是这是什么，还是说海边买不到什么好东西，还是怎么造成的这样一个区别呢？
我觉得环境很重要，
环境重要、嗯、
对，环境有，或者说具体来说这批人更重要，
嗯，
有这批先驱的人更重要，因为 你在我们最开始在海边的时候就是围绕着这个 环境而走的，
嗯，
让你自然而然就是觉得哦，最开始我来海边的时候，哎，我还穿高跟鞋呢。
哦、okay、
这个就是对你，因为你从那个环境跳过来的时候，你还是那个心态的一个群众。那当然就是我还背过一个奢侈包到包里到海边，然后把包给弄坏了。然后就觉得
现在不会这个
布包，
布包都是
竹编包
啊，竹编包布包，对对。
对，就不一样了。你就会了解之后，你觉得哦，没有什么，没必要。
对，对，
但你在城市可不一样啊。你城市的时候，就好比说，你看冲浪的人还是会背一个比较好的包包放到俱乐部，然后我再换上衣服然后再走，因为我毕竟那个环境是不一样的，那个人群也不一样的。
对。
但有可能就因为我们像我去海边我去城市里面也会那样，就我会穿鞋，但我会兴奋的穿鞋啊，我终于可以穿鞋了，哎，我进城了，就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不一样的一个兴奋的，我可以穿的好美好美，我可以化妆啦，化个全妆去逛个街什么的，就不一样的心态。对。但海边浪人我觉得区别最大就是极简化一些，更简单化一些，欲望更少一些。当然城市浪人因为没办法，他们的环境所在的制造成的一些氛围在那，你有些时候自然而然的你就已经有这个模式在你的心态里面了，你就会有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也说很有意思，其实环境是对人的心态有很大的一个差别。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不是也是，就是说这样的环境会吸引某一种一样的某一项的人，就是就海边这种生活方式会吸引某一项的人。然后呢，像海盗前跟我讲，就是他在城市，在上海的城市待着就觉得很这个
压抑，
就感觉就是可能他就不是他这个能。就是，但是，比如不是说上海这个城市有什么不对，就可能这个环境不适合于他，就是生活。然后呢，然后到一个这种比较更海边的这种小城，觉得哎很好，很
对，因为
很适合自己。
对，我们自由惯了，因为我们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我们的时间把控自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态自由。我们的心态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买房买车，我们的心态可能更偏向于现中国的传统，就是。不顾正业
不顾正业对，其实我也比较好奇，就是你家庭方面会不会有给你什么样的压力，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中国是个比较中国社会，其实整个东亚社会都这样，就是它是以比较这种、就是、
家庭为主的
比较而就是单一型，大家都喜欢说这个可能你正道是什么，所谓的正道就是实际上只有一个方式，
对
吧，
中规中矩，
应该中规中矩，这个中庸之道，大家就是这个整个是就这个儒家的这套东西。所以呢你离开这个偏离了这种有点远呢，其实这种社会上这种往回拉的这种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对吧，
对，
就是你怎么来这个协调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首先我要看父母的，其实我父母也是通过我一点一点的去改变，然后他们最开始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当然我能养得活自己，因为如果你既然选择了那么不顾正业的生活方式，那你就必须的去放弃一些东西，放弃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那但是你收到的简单的快乐呢，可能是心灵上的补充给你的快乐，跟就大自然给你的那种心灵冲击感的快乐，而不是说物欲上的快乐，就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平衡好这一点，你要面你既然要放弃这些东西，你要放弃中规中矩，你有个稳定的工作或一个稳定的收入的话，你就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你得到东西其实挺多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做好一个准备，就是你要失去一些东西，但你得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你就变极简化一些些，简单化一些，那你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你做好这个准备你才能这样子做。但父母这个东西，我父母可能比较开明吧，就是我会说到我会说到这个带给了我很多快乐，然后带给了我很多收获，然后他会从我的照片跟我的肢体语言跟我的那个心态来看得到。因为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我最开始比赛的时候，比赛两三年后我发了一组照片，然后我妈习惯转发我的照片啊跟我的文字，然后她就说了一句话，我女儿每一张照片都在笑啊，每一张照片都在笑，
对，
所以她就觉得我是非常快乐的。那她如果觉得我快乐我身体健康了，可能就是 其实父母追踪的点不就是那样吗？你快乐你健康就好。
对，
对吧？
这个点非常好。其实父母就他可能表达出来方式是说，哦，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他只是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自己认知的范畴内来认为什么对你是好的，
嗯，
但其实他到说到底他想要的还是就是父母就想孩子好嘛，
对，
开心，你快乐，你幸福就好了，
健康，对，
健康
就好了，
就是好了，对吧？
对对对对
对。但其实如果看你啊，原来你自己也能找着这条路，就不用他来给你带一条他认为对的路，其实你还自己能找这条路，
对，
他觉得也挺好的。
对，嗯，所以最后就回到了，嗯，就你刚刚问的话题，就嗯，如何去平衡这个东西？但有些时候，父母虽然是教育我们这个方向，但我们已经成年了，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反方向的教育父母，因为毕竟我们是两代人。
反方向教育父母。
对，我经常一个反方向教育父母。
你怎么教育你父母呢？
就是像我爸我妈以前不爱旅游，我爸我妈以前就觉得啊，钱就得留着，
嗯，
哎，为了你什么的，我说我不需要你来为我着想，
啊，对，思维方式。对，
我穷也穷得过，我富也富得过，但我相信这一辈子，嗯，我能为我自己而活着，我能为自己打造我自己的人生，
嗯，
你的人生你已经过了，但我就开始带他们到处去旅游，
哦，
然后教他们当地的语言，
嗯，
教他们英文，
嗯，
然后现在我爸我妈自己过关没问题，哦，自己过海关没问题，
现在他们可以从以前不喜欢出门到现在自己可以出去旅游，
对，
是吧？
然后经常我爸我们就说，哎，我们今天去哪儿啊，
嗯，
或者下个月我们去哪儿啊什么的，就是他们的那个世界观慢慢的放大，他们放大了之后他就会看到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人文，不同的人文有不同的人人的思想，那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知识跟新的一个环境，
okay， 明白了。所以你说的教育并不是说去跟他们说教这些东西，而是带他们去看不同的，就是看一些东西，让他们自己来就是改变自己，或者是在对他们的就丰富自己的认知的一些东西。
他们现在的接受能力是超出我的范围的，我可以跟他们聊任何的一件事情，不用拘着，不用说就说啊什么，他们都会能理解到，而且他们会有我们的共同频道，
嗯，
对，他就理解的，哦，那没关系啊，那你要愿意去做，你觉得你能做，或者说你能做得好，或你做不好没关系，摔一下，哭一下，站起来继续走。
哦，这个很难得，我觉得就是，所以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代沟，实际上。
对，就是你可以聊很多，当然会有一个自跟自己的他们的那个东西在里边，但是你会，我就不用跟他去吵，
这个，
也不用跟他去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就直接就说这个是我的点，这个是你的点，但我们两个不矛盾，不矛盾，
嗯，
一定不矛盾，只不过说如何我们形成达成一个共识就行了。
嗯，对，就是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在家庭这个范畴内达成一个共识，
对，
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于浪人来讲，我怎么听起来，
我觉得是的，但，
嗯，你要不然一直会有那么一个力在那儿在拉着你往回到那个正统的那个道路上，其实还是，
嗯，
还会时间长了还是会比较累的，就跟
对。但有很多浪人其实回归到海边浪人又回归到城市浪人的，我见到也有很多，
嗯，
然后还有城市浪人想逃离那个地方变成海边浪人的也很多。
对，
我一直劝一些女孩子，因为我毕竟做女孩同推广的嘛，
嗯，
我就劝女孩子就要勇敢一点，要对自己狠一点。
哦，
我们就对自己不够狠，我觉得我们当然有幸于我们父母把我们教育的非常好，然后也害怕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但是我对自己狠一点，我就喜欢 对自己说，对自己狠一点，就是你可以不用那么好，你可以就是邋遢一些，或者有一些时候你可以不要用那么好的东西，
嗯，不一定要就时刻都那么完美，
对，然后也 对自己狠一点，就是你不要怕，
嗯，
勇敢一点点，
对
对
对，
就你说句实话，你换一个方式，你不喜欢了，你人生道路很长，对，虽然说 life's short， 生命很短，
嗯，
但是其实挺长的呢，
嗯，其实挺长，
你 你不喜欢啦，你觉得最终不适合自己啦，没关系，你还有机会去回到原来的位置，当然说啊有可能不一样了，你有可能需要去再去突破一点，我说那就对自己狠一点，那就突破呗，你学习呗，嗯，你去更努力一把，去创造你自己的一个人生的轨迹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很难，但因为有可能是我啊，对我自己的
对
自己的看法，但每个人可能就是说人生经历的道路不一样，所以这个其实还是取决于自己，你作为一个 海边浪人还是城市浪人，真的是取决于自己。当然城市浪也很好呀，我前段时间在舟山跟那个青岛，出门就是海，后面就是shopping mall，
对，
想要什么有什么，对吧？
对，那也
是
一种
很好的呀。
嗯，那也是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你刚才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就要对自己有一些这种预期值管理吧，可以说是，就是说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然后呢，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有什么调整。其实现在我觉得中国社会跟之后我长大的时候不太一样，就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别的可能性，就是你不走这条路，好像。就是、
没有太多路可以走，
没什么路可走。对，你跳从这条大路上跳下去，就全是荒野，就是完全就咣咣咣都滚出去了，就等于是回不来了。而且就现在，我觉得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就尤其这几年，它其实到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你觉得、哦、不行，那我还得换个地方，然后我再换条再换条轨迹，然后可以找到一个就是你可能也许能找到自己能找到自己找的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点，就觉得就适合我的东西，而不是说。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方式或者一种事情或者一个工作适合所有人，就是其实咱们看到就是早些年十来年前就是大家就是考公务员，所有人都就是毕业去考公务员，这几年这个方面也开始降温了，对吧？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家就是说啊，你要不然就去做那时候还不是工，那时候最热的还是进外企，对吧？大家所有人都绞尽脑汁想进外企，然后其实你看现在也没有那么多人想进外企了。你们都想选公务员了，那现在反而取而代之呢，可能反而是有些比如说所谓的年轻人会躺平啊，会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你觉得这个就是做浪人跟躺平有关系吗？还是说这是就是为什么，或者说为什么年轻人会躺平呢？就从
我觉得年轻人新一代的这些想法，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挺大的呢，他看到的东西挺多的，所以他的感官是那种我努力了也是那样，我不努力了反而我自己的心态会跟身心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收获的更多，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好多人形成了一个躺平。
嗯，对，所以就是说你就是，但是不是就努力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他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在另外一个在这个传统维度上发现他是躺平了，但其实这个人拐了个九十度的弯去干别的去了。
对，他有分叉了，他分叉了到不同的一个就像我们刚说多元化了，所以他其实我觉得他躺平吧，也不是真正的躺平，他躺平他的那种态度我觉得更多是我以如何用躺平的心态去修正我的去规划我自己的身心的一个理念，就比如说我躺平了，但我学到不同的东西，我见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儿，所以他的那个躺平的心态是我要去见更多的事儿，我要让我的心灵跟我的世界观要一个成长，
更丰富一些，
更丰富一些。那有些人真正的躺平，可能就是，我们父母可能基础打得好，他有这个资格躺平，
就是对，就是富二代，比如说
对，然后
对，所以其实这个躺平还是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
的，
不是完全就是
真正的躺平，
对，
当然有可能真正的躺平，我没有。我也有认识一两个，但你取决于他们躺平的心态，就是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可以吃一个干米饭配辣椒我都能过一天，那你这个心态你怪他吗？不怪他，为什么？因为他能自己他这么过了，他欲望不高，你人家就是这样的呀，对吧？
是，
对
对，所以其实说这个躺平大军里边，其实可能有些浪人就是也被归到那里边去了，因为他们从传统意义上讲，他并不是很努力的在工作，在买房子，在买车，在生娃，在养娃，就不是在做那个事情。他可能在但是他并没有闲着，其实他忙在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
只不过从传统的这个维度来看，好像你啥也没干。
是
是
是，大家都其实挺有想法。浪人，我觉得他的躺平方式是更多的修身养性吧，就他看不同的东西，然后。从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东西里面吸收一些东西，然后再做自己的东西。对，做自己的周边啊，然后做自己的想要推广的，觉得中国咱们毕竟冲浪文化没有那么多年，然后周边也不完善，然后他就希望他还通过他的努力能不能稍微为这个圈或为了这个文化里面支持一份力，就冲浪板啊，周边啊，比基尼啊，辣呀，这些都有人做，现在
是吧？所以正好咱们可能接着说一下这个冲浪文化这一块，现在就是从产品上已经有人在开始做不同的这个冲浪周边的东西，所以你觉得这个像万宁这个冲浪的社区，它有一个社区在形成吗？就是
其实
围绕着冲浪这个运动，
是有的有的。我们的社区其实 你看是散，但是还是挺集中的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或者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们的人又全部在一起了。
是是，我觉得之前小俊跟我说，也就是他说冲浪人很团结，
对，很团结，
这个我还是很就是很认可的一个这种。平常大家都比较懒散的，然后各玩各的，
对。
但实际上有些大家需要社区一起做的事情，还是会，
对，
像他们做的这种一些这种活动啊什么，大家都会过来帮忙，来做一些事情，
支持啊什么的，
来支持，对。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也有一些这种慢慢的商业，对吧？就是有比如说经常就是浪人聚的咖啡，然后你老公现在也开了个酒吧，对吧？就是也是更多的是给浪人服务的，所以这个社区在就是感觉好像感觉慢慢在形成。
对对，这一个非常也不能说缓慢嘛，就是规划性的。当然我们前两年也是非常跳跃性的一个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但是呢也不能说它的模式吧，就是一种这个中国冲浪一条路的一个岔路口。可以说岔路口吗？会不会太负面化？反正就是
我不用这个，我觉得任何运动都是很多岔路口，走过很多岔路口发展起来的。
对，就分岔了之后，就可能大家分岔了，觉得哎，原来我在绕弯。
对，
哎，
走点弯路也很正常。
对，然后我就再回到我的正规，也不是正规吧，就回到那条路上，大路上面。就其实，所幸运的是我们。有可能就是万宁这块海南这块，因为冲浪发展的比较早，然后也比较快，所以然后有一群真正热爱冲浪的这伙人，跟冲浪文化方式的这伙人，生活方式的这伙人，实打实的在做事情，然后得非常坚定跟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这条路真的还挺好走的。对，然后也比较宽，然后我们的吸收层面还有能希望跟给大家带领的跟想让给大家看到的一些冲浪的东西，我们还是比较丰富化，然后我们也是我们所积累的东西，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冲浪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在的一个东西。就虽然我们岔路口很多，我们的有不同的人进来，然后他有可能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是冲浪生活方式，没有办法就说 OK 我早上起来冲个早浪，然后我冲完早浪，我大家可以坐在一起喝咖啡聊聊天，然后讨论一下冲浪今天的浪怎样，然后我的技巧怎样，巴拉巴拉巴拉，这一块就没有人可能静下心来能聊这块，因为可能很多人岔路的那伙人就会实在实的想要以赚钱的方式去走，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大家所求不一样，
对，
所需不一样，
对，
但是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伙真的比较纯粹的一伙冲浪人留在了这条道路上面。
对，
然后又
对，那先就是最近有没有举个例子，就你觉得感觉就是说在万宁这块让大家感觉社区感比较强的一件事儿？
我觉得社区感很强的事情就是这一年吧，因为今年的其实冲浪的那个商业比较低。然后我相信大家都能俱乐部呀教练啊，然后包括品牌，我觉得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然后大环境并不像前两年那么的激进了。
我觉得就是经过这疫情这几年的一个爆发性增长， 对，
对，
它就会有一个自然会有一个沉淀期，对，它会有一个沉淀期，
对，然后我们可能做的内容可能就更多一偏向于又回归到了浪人的一个生活方式，一个带引的一个方式，就好比说有些市集呀，浪人的市集，就真正的浪人的市集
了，okay， 有市集了，
对，然后还有一些活动啊，就好玩的东西又出来了，包括你看周三的那个，还有小静、德西他们做的那个世界冲浪日，
世界冲浪日，
对，
okay，
他们其实融合了，他们平衡了真正的浪人的文化底蕴，打造成了商业的一条道路，其实挺突破性的，让你看到大家每个浪人都来互相帮忙，然后互相支持，就这块是我觉得，哎，你又回归了前几年的那种，大家又沉下心来做事情的那种，
哎，
对，然后真正做文化的一些输出的这块，然后还有一些周三的这次比赛，咱们最近嘛，我们就聊聊它。然后我那天晚上也跟你说了，就周三，这是我这几年来感受到回归到了一些为浪人而造的一个比赛，而不是为了商务而造的一个比赛，因为好多人确实 我们也是运气好，真的运气好，浪很好、啊嗯、浪
对
对
对, 对，
然后没有
年度最佳浪了，
对，好多人都跟我说、嗯、哇，舟山最好的浪就被我们那两天占了，两三天占了、嗯、就是哇运气太好了、嗯、然后还有专业的团队在，然后还有我们的各个的亚洲的还有各个地区，就世界的这个地区的人都笼络在一起了、嗯、然后觉得大家每个人下海都欢呼着，其他浪都欢呼了，上岸也没人了、
哦、
不管你输了赢了、
哦、
他都为你欢呼着、
哦、
然后你抓到好浪了，大家哇哦，就是那种氛围是那种纯粹的氛围、
嗯、
你知道吧，
嗯，就是浪人就实际上就是是浪人为浪人做的一些事情，
对，
就是为自己的社区在做的一些事情、
哎、
而不是说去做一个商业运活动，做一个旅游项目那种，
对对对，打卡
啊打卡，
对
对
对，不一样了、
嗯、对，
然后大家真正的在看个比赛、嗯、因为确实选手的实力都挺强，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点，然后还有一些嗯商务他们也融得非常好，包括一些集市啊吃的呀、啊、喝的呀、啊、看的呀、啊、都非常好，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大家真的开始沉淀性，然后做一些自己冲浪文化为底的，然后再散发出来的做一些活动，对、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巩固以后为了冲浪的中国冲浪的一个社区巩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了，因为其实这三年都有在做这个、
嗯、
只不过说大家可能你会目标性你要去平衡商务跟冲浪如何去平衡，大家都在找这个平衡点、
嗯、
但这两年可能我相信以后更多的是真的冲浪的一个输出，就不，其实说句实话，你要跟我说，你要问我说，哎，怎么是一个冲浪文化生活方式，我还真告诉你很散、欸、
嗯，
非常散，没有说什么，他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并没有做太多事情，但是我过得非常非常的充裕，
嗯，
我过得非常非常的大扎实，那你要问我在做什么，我没做什么，但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从你自身你想要做什么你都能做，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中冲浪方式吧，就围绕你，因为我喜欢就讲的比较神一些啊，神道道一些，就是要不神道道一些吧，就是我的领悟力就觉得冲浪让我认识到我自我，我的认知是怎么样，我自我的感受是怎样的，
嗯，
所有的东西从我而出发，我想要干嘛，我今天冲浪我冲浪，我规划好我所有这接下来这个星期我要去健身，我要去不只是冲浪，我要去做我的工作，我要去跟我陪我的家人，我要去带我的狗子们动物园，我的园林们，我的巴拉巴拉，这一条我要跟我朋友聚会，这块全都是为了我要干嘛，
嗯，
而不是说我需要干嘛，
嗯，对，是、
就
是、
不一样的，
是自内而外向外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其实我还真挺理解的。虽然说你说比较悬，就是，但其实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感觉就是说有点就是触及到这个冲浪生活方式的。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刻意而为之的，
对
对吧？因为这个就是就举个吃饭睡觉一样，就你每天就要吃饭睡觉，你不会去专门去规划我啊，我过下面这一周我要去吃多少顿饭，我要是每我今天睡觉，明天不睡觉，就是你不会做这个事儿，对吧？因为这就是你生活的自然然的一
部分
了，
对，
自然而然就出来，就所以就是冲浪也是，就说明什么？我对我来讲，就是说明冲浪你融入你生活了，
嗯，对，
就是你不会说你要非要。就特别的要去把这个当做一件事儿放到你的这个代办事项里边，然后做完画个勾，就是那样一个状态，那个说明你可能还没有，对吧？没有冲浪还不是你、
这个、
还不是你生活的很自然的一部分、
嗯、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核心的一部分了、
嗯、
所以你这样会觉得反而好像没有什么事也没干，对啊，
对，但是我又过得很充实，我又过得非常的丰富。
就跟说你不会说我到周末说哦我哇我今天这周吃了20顿饭，嗯、我真了不起，你不会这么想这个问题，对，就很自然的就把这事儿做了，对。
对，我觉得就是、
嗯、
因为我们冲浪，很多人都会讲，enjoy 享受当下，
嗯
，having fun
对，
玩开心，这是两大，真的，你所有的你围绕就这两点。
对，我觉得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虽然我还是个新手，但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另外一个就是我还是有，我觉得我会感恩，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浪真是大自然给人的一个馈赠，就是一件礼物，我感觉就是我真的是感觉就是好像其实也没什么东西，这东西必须要给到你的，但是呢 就是好像就是你可以有这个有了浪之后你可以去玩，就是、
嗯、
就是然后包括尤其是在抓浪的时候特别明显，我觉得好像就是浪来了把你推着板在走的时候，你就感觉就是在大自然在跟你玩，
对，
来来来来咱们来玩一会儿，
哎，
就有这种感觉，
对
吧？
对，就是你如果抓到这道浪，那就哇，太好了，太棒了！我抓到那个好好浪、
嗯，
你们看到了没有？就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你玩得很开心，
嗯，
然后你享受了当下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段带给你的快乐，
嗯，对。
但你抓不到这道浪子，没关系，其实我还有下道浪呢。
对，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很有意思、很特别的一个，就是会，就是我感觉也会影响到人的心态，是不是？
非常。非常惨，它跟道教很像。我一直觉得，因为我还挺喜欢，嗯，道教的一些这种领悟的一些，就是道教的一些说辞，就是你平衡，
嗯，
你如何平衡你的事业、生活方式，还有你的家庭，还有你自我，
嗯，
然后道很多也是自身的修养，你要去打坐。你打坐就是冥想嘛，你要想象你要想让知道你的脑子里面真正在想什么，你自己的共处时间，我们就是跟自己共处时间太少了，
嗯嗯，
所以你在浪里面其实也是一样，你其实放空那个状态，你放空状态，你其实所想的事情，你不能太多了，你太多你想的哦，工作事情哦，哎我家庭的事情，我钱的事情，这道浪你抽了0.05秒就把你打翻了，
就对对对，
所以你需要去专注。
对，需要专注。
对，专注
专注在当下这个，
对，
这个跟面前这个事情，
它非常非常的一定的那种弹性，
嗯、
就是让你去领悟性很强。就是冲浪，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向导，它像它真的是一个我的一个导师，他就告诉我的冲浪其实跟生活很像，所以我觉得这个所有的浪人都能体会到的一些东西。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浪人都能体会到，包括我们去年帕雷关键出了个电影，就是叫那个杰瑞罗派拍的那个他的自传型的，
对，
那个就是这个电影，我们中文名字叫浪尖上的禅修嘛，
非常好，拍的非常好。
就是其实、就是、他在里边讲了一句话，就是对我觉得其实对我启发挺深的，就是他说其实在这种。夏威夷那种大浪里边，他反而他需要找的是一种安静，这样才能冲得好浪，
对
对吧？所以就这个东西，实际上是
专注它，
实际上是一个有点像个修行的一个过程。然后你其实你这个状态能找得越好呢，你最后你冲浪水平也越高。其实感觉很从传统的西方逻辑感觉很矛盾，但其实在东方逻辑里边，这就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一个很就是等于是个阴和阳的问题，
是是是是是是，就你没有能力做阴，就要不就浪大，就像你说的，你初学。你还没有办法冲1米或2米的浪，
嗯、
你要去你分分钟被他残忍的拍打你，喝水、
啊、
该受的苦你都得受，就跟我们人生一样呀，跟我们的道路一样，就你没到达那个份上的时候，你没有你的能力范围没到那个份上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尝试那些东西，
嗯、
要不然你不会摔得很惨。
嗯，对，
不能爬太高。
对对，
一步一步来，
就是逐渐对，还是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
对，
这个东西就是海盗这种讲的，就是这个浪分分钟教你怎么做人。
是的，真的，你不能你、啊，你有可能你有两道浪，你幸运都非常好，你自傲心上去了，
嗯、
哎我、
嗯
啊，那当然这是很好的一个满足感。
嗯，
但如果你没准备好，你真的，
嗯，
你不要太嚣张。一下子就被拍没了。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冲浪也跟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些在浪里边的心态也可以延续到生活里边来。
对，
对，这就这可能就是这个浪人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我觉得比较中心的一个东西，一个起点。对，
然后心态的一个洗礼的一个
对，
告诉你，
就自然而然你的日常生活中你也会越来慢慢的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
对吧？就不会那么就是大家就是比较 chill 也好，就大家都说这浪人都很 chill。就是他比较从容，他不会说很急急忙忙的要做，其实你也知道急不来，这个东西急也没有用，
是
需要按照自己的一个按照一个
步骤
一个节奏来做才是最合理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就可能这为什么大家跑到浪海边看这浪人很多都是很 chill 哈，那种感觉很懒散，但其实他们也在就像你说他其实也在做事情，但是没有感觉到在做事情，
嗯，
因为做的事情就是自己的认知的这个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
对、
嗯、
我觉得好多人来到海边，为什么喜欢来到海边？第一，他的那个氛围是很棒的，
嗯，
然后他也是非常自由跟热情的，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我觉得好多人是来这找自我的。
哦，找自己的是吧？
嗯，
找自我的。
嗯
嗯，你觉得有多少人找到了呢？ 有一部分
我觉得好多人都找到了吧。
OK，
当然有些人可能还在迷茫期、嗯、但他迷茫期有可能是自身的一些没找到那个平衡点。
嗯，
就我觉得平衡时间，哇，我太幸运，在我20多岁的时候，28岁的时候，我清清楚楚记得28岁，所以我每次过年我过生日我都说我就28岁，因为28岁就是我的人生的一个高亮点、
嗯、
高光点，因为当然我后面的高光也很多、嗯、
对，
但我觉得转折点跟高光点就在28岁那年，就让我意识到我的平衡点是啥，我找到了我的工作的平衡，工作跟我职业道路的平衡，我感情观的平衡，我世界观的平衡，太难了那年、
嗯、
但是找到之后就一切释怀，你突然觉得你的世界跟你的思维的一些道路、
嗯、
条路都非常清晰了，
一下就理顺了是吧，
一下全部理顺了，
一下全部理顺，
然后你、
嗯、
你以前纠结的点全部放下，
嗯嗯，
那全部取舍了，
对，
对、
okay、
你该取的取，该舍的就舍，
嗯，
断舍离那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对，那其实这样的话以后的事情你发展就比较顺了，就不会说很纠结很拧巴的在做事情，
因为我知道我大目标是什么、
嗯、
我大方向是什么，所以 就有可能因为我现在说起来大家可能听到说哎，我说的比较轻松，当然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事情跟人与事儿，嗯，才能找到那个东西，不好找，但你必须告诉自己你要找到它，
对，
然后一定要告诉自己，对自己狠一点，该舍就舍，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或就算你觉得他是你的，没关系，给别人，下一个更好。
嗯，对对，就跟浪，就跟浪一样，
跟浪一样，对，这道浪啊、
嗯，
别人拿了、
嗯，
没事，我等我自己的，那道浪就是属于你。
嗯，对，这个其实还挺有哲理性的，对，所以我觉得到这个到最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对于新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说，不光是运动上啊，就是说怎么能。就是比如说一个新手，比如说就像我吧，我算是一个冲浪的新手，学了一年多了，就是怎么，或者说一个其他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浪人在想就是冲浪，然后怎么能进阶呢？而且不光是一个技术上进阶，就是怎么能把这个就是这个，如果有人想把这个冲浪这个运动这个心态和自己运动的这个提升结合起来来做这个事儿，你有什么建议吗？
哦，我建议当然很多就第一、
嗯、
我觉得还是 自我的心身心吧，好比说你自己的一个安排，
嗯
好比说你周末其实如果有能力的话，或者有机会的话，就多接触海浪，那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就是通过一些视频啊，还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教学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去从心灵上的一个冲击跟视觉上，你给自己一个洗脑，
对，
就是你告诉自己啊，我下一步我如何去做，你在水里面就不会那么慌，然后一定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社区团体，
找到一个社区团体，
一个好的社区团体是非常非常好、
嗯、
带领你非常重要的心的，
嗯，
然后他会时时刻刻的一些啊，我们一起，因为有这群爱好的人，你一个人你真的很孤立的，你要有一群爱好的人，你莫名其妙你的那个激情热情就来了，你知道吧，激情就来了、
嗯、
那你当然就会更有积极性的去想做这件事情，
对，这可能是一个冲浪俱乐部或者是一个一起玩的小伙伴，
对对对对，这块
对
都可以去、
嗯、
对，一定要找到这群人，
嗯，
你是怎样的人，我非常建议你走出去多参加一些活动，嗯，你城市，我们城市现在有很多活动，你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你真的可以找到自己，这个世界非常小，真的非常小、
嗯、
我跑了那么多地方了，我真的觉得你一类人啊，有缘分的人啊，真的、
嗯、
他就在你旁边，你就需要找到他。
是，
对。
但其实就是在城市里边，也许就是比如像上海这个城市，因为我去的比较多嘛，就是感觉真的是2000万多万的大城市，感觉就是上下班的时候在地铁里边，尤其很明显，就是感觉真的是茫茫人海，就是大家好像都很忙，人也很多，但是好像我这是什么人是跟我一样的，好像完全不知道。
对，
所以呢，大家都喜欢参加一些周末的活动，那这其实也是很积极的去出去，想找到自己的这个人群的，自己跟自己这些一些这个聊得来的，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一些。
对对，你可以多关注一些公众号啊，或者是自媒体啊这些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内容输出吧。然后内容输出其实就是非常简单，
嗯、
你就心里面有件事儿了，你老惦记着，你们自然而然就往这边靠，吸引力法则。
嗯，吸引力法则。
对，然后找到这群人，找到这些事儿，然后你可以干，然后呢，再当然最实际的一个东西，多与海浪接触。
多与海浪接触、嗯、对，这个也是一个 对，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刚开始到海边就会一开始没有一看见没有浪就会发急，就觉得啊，为什么我好不容易跑过来为什么没有浪，其实现在我都不着急了，我觉得没有浪也挺好，
对，
没有浪的话你可以做没有浪的事儿，有浪的话你就很开心，我觉得啊我运气真好，就是
对浪人的东西还挺多的，
对，就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不同的事情，但是你实际上更多的也是慢慢的在这个往这个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一个心态来靠拢，
对，
我觉得我也是慢慢在像你这个心态方式在靠拢，就是我觉得在城市生活的人，我就是原来在城市里边的一个人，就是会比较会着急，就是说哎我就是比如说就像去这个游乐场，就是说我去迪士尼我买个门票，那我必须得你让我玩这个、但是在海边呢，你我花了时间花了很多钱跑到这儿来，哎你为什么不让我玩呢，就会有这样一种心态，
对对对对，
但实际上你会慢慢觉得其实这个东西问题不在海，问题在我自己，就是我自己要调整好我的心态，我就不会说是那样子好像啊我这个就是就会有这种患得患失的东西会比较重，这个慢慢的来就是来讲的话就会就是像你说的，就会把这个冲浪慢慢往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或自己的这个自然的一个方式来做了，来靠拢了。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我就是没有对，也是就是没有想到，就是从这个就是你如果把它当做一个冲浪，就当做一个简单的运动的话，你可能不会这么来想。但是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生活方式，会慢慢就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吗？
对，其实我觉得首先跟心灵上的一个转变，然后之后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转变，就是你要是要有这个打算的话，我个人觉得你的身体的那个素质还是要跟上来的。你的运动素质，你就像说你不去健身房，但你有氧跟小肌肉群体的一个训练是必须有的。
对，
所以我每次我接下来你有冲浪营了嘛，那我冲浪营的学员他们报名了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你接下来运动量要每周提到什么样方式，然后你每天都要去练一些对于冲浪来说相关的一些训练，平板支撑啊，游泳啊，或你的那个手臂的力量啊，还有一些跑步啊，这些有氧都要提上去，因为你有氧达上去了，你的那个肌肉恢复才快，要不然你想要冲浪营八天九节课，
对，你就会到第二三天就可能不行
了，对，
就
废了，
就是，
那就太就那个了，就好比说你城市浪，就你一定要为了周末而去做好准备，你身心做好准备了，你的那个社区心灵还有身体都做好准备，我相信你接下来的路会非常的顺跟非常的好。
对，就是有还是需要有一个体能和耐力力量来作为一个基础，
对，
作为基础，它毕竟还是个运动，
对
对，就所以这块，但这样其实也能够就是也是我觉得是也是会促使人更健康。
对，
就比如说我吧，我就想，比如说今天早上我要冲浪，那头天晚上我就可能我就不喝酒，我少喝点酒，对吧？早点睡觉，
是，
就是你想第二天有个好的状态吗？其实这样的客观上也让自己生活更健康一些了。
确实，其实浪人他们还蛮你看是极端，但又非常平等，非常平衡。因为你看了，哇，怎么都巴里巴里巴里，但我跟你讲，他第二天还是早上起来冲浪。所以，但是他们就为了冲浪而让自己，我虽然 party， 但是我是适量的那种放纵自己，但我回到后面还是告诉自己我不行。我要回去冲浪了，
对，
我要回去休息，我要去冲浪了，
对
对,
对，所以这个也是能够促成自己能够往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对，好，那就是基本上咱们今天讲的也很好，讲的我觉得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咱们的探讨，让更多人来对冲浪这个运动或者生活方式产生一些好奇心，来做一些探索，
是，
对吧？然后也是能够可以来接触这个冲浪这个。很神奇的，我感觉很神奇的一个运动。然后那你今年自己有什么打算呢？有没有？
其实今年的话当然还是围绕着我的大事马上就要办了嘛，对吧？
哦，对对
对, 对，
恭喜
谢谢
人生大事，
对，人生大事马上就办了，办了之后就还是回归到我原本的初心，大的一个我的大的目标就是如何把冲浪带给更多人，不管是你是要想要了解这个文化的冲浪文化这块的人，还是说你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的人，然后我自己的一个社区团队，还是我自己的社区女孩子嘛，然后也是挺大的，然后我希望就带了更多浪人，然后看更多的世界，然后有更多的 更多不同的文化，更多的浪点，然后学习到不同的技术，然后学习到不同领悟到不同的人文方式，然后不同的冲浪，因为每个地方的人文冲浪方式都不一样，然后人的那个思想也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你通过每个浪点认识不同的人，学习到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的目标。然后之后当然最大的目标还是做一个 base。
对，
一个 base 可能先做一个 base， 之后再看多几个 base 吧。然后这个、我今年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以前专做女子冲浪的，因为我女子冲浪营也一直做那么多年，但我今年的话，像十二月份我做了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冲浪营，是男女共的，对，就突破另外一个突破点，因为我想着说咱们也别女子冲浪营现在做得非常好了，因为好多女孩子也因为冲浪来到了海边，过自己想要过的事情，过自己胆大的一个人生，让我希望就有不同的一个输出吧，男女都，我都希望以冲浪的教育的方式，不是教育吧，就是带领的方式，让大家能认知原来冲浪这个世界是那么那么的有趣。
对，
那么大的世界能遇到对方其实不简单，然后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玩法也很不简单。
对，
这是我的目标。
对，那非常棒。那如果大家想这个对冲浪感兴趣，想找怎么能找到你们呢？在
我们的公众号茄子冲浪，然后还有我们的小红书 Monica 锅茄子，都可以，
都可以是吧？
都，我各个媒体社交媒体都叫这个名字，茄子冲浪或者是 Monica 锅茄子。
这然后你们说的活动冲浪营的信息也都会在
上面。对，我们茄子冲浪的公众号里面会发布，就是最新发布的这一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浪点，
好，
非常有意思。
好，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来关注茄子冲浪，关注冲浪这个运动。
谢谢大家，今天聊得非常开心，谢谢老郑。
行，好的，谢谢茄子然后也祝今天下午能冲个好浪。
好的，好，咱们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拜拜。I met a man who makes balloons turn into animals. He dates a girl who plays the saxophone between her toes. And everyone's new and everyone glows with something I have never seen. It's like a secret.